副纹身啊，只要出现，似乎就是丧命的信号。那陈家族长一下子慌神了，他意识到这是来自黄二郎的报复，于是他又找人去请那个陈家道士。可是只要谁出了陈家的族门，立马暴毙，脸上也会有一副纹身。这次陈家族长和刚刚临盆的陈仙儿都怕了，黄二郎的报复来得太过于凶狠了。好在家族里来了一个云游的和尚，那和尚问清楚陈家族长这为何黄二郎要报复他们，说道：冤仇需要怀柔来解。他让陈家族长找人山寇五拜的出族门，去野龙谷的积尸地里把黄皮子的棺材给扛回来，埋在祠堂的地下，只有埋进去了，黄二郎才有可能被安抚怨气。陈家族长听了，立马喊了几个心腹啊，每300米就跪地磕头，慢慢的把黄二郎的棺材给扛到祖祠里头，然后挖开了地面，把棺材埋了进去。棺材埋进去之后，那和尚烧了一炷香，和抱着孩子的陈仙儿、陈家族长一起。和尚问黄二郎：黄二郎可在呀？
秃驴，陈家的人一个都跑不了，
黄二郎凶狠地说道。和尚说：世人贪财，所以犯下杀戒，黄家二郎大人有大量，看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，还是放了陈香儿和他家人吧。
放他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？放屁！
黄家大二郎大声地骂道：我就是看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，让陈香儿享受了半年皇后的生活，我就是看在一日夫妻百日恩的份上，在陈香儿和别人有染的情况下，我也没有犯下杀戒。但是我要回家，离开闽南回东北，他们找了道士暗算我，抢夺我的金子，他们灌我喝酒之后给我打了一根攒心钉，要我性命，反打了28颗的牛毛钉封住我的斗篷，在我的天灵盖上打了一根锁灵钉，封我的阴魂，让我永世不能超生。如果不是出殡那天车夫喝醉了酒点破了棺材，只怕我往后几辈子都只能被封在那棺材里头了。 这黄二郎一声大骂，让这和尚也不禁的叹息呀。如果仇那么大，那就没有办法化解了。原来那陈家族长并没有告诉和尚实情，他把如何害黄二郎的实情隐匿没说，他要是说了，和尚也不会帮这个忙。攒心钉、牛毛钉、锁灵钉，这几乎是道家最恶毒的手段。黄二郎的阴魂逃了出来，自然怨念无穷了。这时候黄二郎说道：那个定我的道士已经被我杀了，整个陈家的人也都得死，没有一个活口。
最后和尚再说呀：黄二郎啊，你杀别人都可以，这孩子你总不能也杀了吧，毕竟是你的骨肉啊。
陈香儿也跟着求情啊，说他是死有余辜，但你黄二郎不能杀了自己的孩子呀。黄二郎想了很久才说道：
黄家二郎报先恩，先前万里情一深，哪知陈家一翻脸，只把皇神 殿财神，也罢，也罢。那和尚，我儿子，你帮我带出去，找个人家，供他读书。其余的人，那是一个都饶不过。
蒲二郎说了这话之后，又说道：“
和尚，我再求你个事情，在我的棺材里面，剪了我一缕头发，给小孩，然后也剪一缕陈仙儿的头发，给小孩，算是给小孩当一个念想。另外，男人有三立：立德、立人、立信。”我的儿子，管他叫黄三立吧，不，叫陈三立。我不占陈家一点便宜。
和尚自然从了，剪了黄二郎尸体的一缕头发，也剪了陈仙儿一缕头发带走，并一起带走了陈三立，为陈三立找了一个好人家，送给那家当儿子。而那陈家300口人三天之内全部死绝，包括陈仙儿，他死得最惨，不停地吞一些金条，直到吞死了为止。陈家人死完了，别家的人看上这些地盘，就找来苗疆的高人来占领。其实此时那黄二郎因为大仇得报，所以冤气解了，已经不会再出来兴风作浪了。不过那苗疆的高人怕黄二郎会出来，所以在这陈家的外围建了2尊塔，阴阳塔，用来镇住黄痞子。一直到15年前，这片地盖起现代化的别墅宅子，那阴阳塔也没人敢动。不过在10年前，已经接近70的陈三立来米南返祖，找到这个宅子。他跪在别墅面前祈祷祖先的阴魂安康的时候，突然一下子引动了黄二郎更加浓烈的怨气。
你怎么引动的？我问陈三立。
陈三立是黄二郎的儿子，按理说他来祈祷祭拜，这黄二郎的阴魂高兴还来不及呢。